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感谢神每早晨更新我们的力量，已经来到早上的7:31，今天是星期二，8月20号。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早安。那么今天呢，星期二，在香港这边呢还是下雨的天气啊，而且呢有点闷热闷热。我们看气象预告呢，高温又来了。那因为呢周末到昨天呢下雨的缘故，各地呢有一点清爽，好像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没想到夏天不甘心，他说呢秋天你慢点来，
我还有事情要干。
对，我还没绽放我夏天的威力啊。所以呢看看全国高温待机，那所以呢请你出门呢还是呢要小心中暑，带水带伞带帽子，还有带什么呢，带一件长外套，薄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入空调房可能会感冒哦。今年流行的不是呢你被冻着了，而是呢你一热一冻之间呢湿感，就是那个身体对那个温度有一点失去了，到底我应该适应哪个温度呢，然后就病了。
好，我举手再说一样，在家多一个口罩
哦，
没办法
哦。最近新冠好像又悄悄的蔓延了，
又在敲门了，而且我们很多同工都中招了。
哎，是啊。然后我看一下呢，好像内地呢新冠也是有这个增加的趋势啊。所以谢谢小燕老师的提醒，的确的确，
对对对，
难怪小燕老师今天戴口罩。
没有，我觉得我们的录音师呢，病菌的数量应该是不少的。你说可能我觉得透不到气的时候，坐地铁或者坐公交的时候才戴口罩，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就是公共场合嘛啊，人多的时候还是小心为上啊。另外呢，我们在疫情期间呢养成的好习惯，那就是卫生啊，吃饭呢随时呢洗洗手，或者是带那个就是什么方便的洗手液啊，随时呢擦擦洗洗，那保持自己的卫生也是很重要。好，今天呢在节目里头呢，我们的学习专栏《教会中的瓦器》来自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哇，跟大家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啦，
奥古斯丁。
对，就算您没有呢好好的读他的名著《忏悔录》，你也一定听过他说的一些非常有属灵分量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来听奥古斯丁他的一生。那另外呢，我们呢继续维持呢奥运的余温。为什么？因为呢你只要上微博热搜，你会看到运动员还是占了好多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开始起来运动了，追运动了，很好。我觉得这个温度就保持到残奥帕运吧。
是的，残奥呢是从这个月的29号一直到9月8号，那持续12天呢。今年总共有多少个残奥的运动员参赛呢？有4400名。
对，
所以这个奥运的潮呢，不要让它消失。我们期待29号开幕礼。
应该呢，我们是28。 那巴黎那边可能就是29。
对，
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就会查考本周金句了，出埃及记35章第2节。另外呢有带导的事项呢赶快提出来。今天呢我们会为荣阿姨祷告，因为最近劝慰子给我们消息了，还有就是许儿姊妹也为她祷告，因为最近她拉肚子啦，那有一点晕啦，还有就是她之前摔倒那个膝盖肿痛的一直没有好。那还有谁呢有带导事项赶快提出来，那我们呢就会在节目最后呢彼此守望。
好，等等，刚才我们提到28号开始，我们这边呢就能够看到残奥了。那么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不同项目的运动了。
对，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健康小知识。原来呢挥拍类的运动呢性价比是比较多的。
哦，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拍子贵
好像去买东西那样。
不是那个啊，是指我们运动的时候带出来那个效果。
对，性价比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啊。
嗯，
那比较一下呢，我们可能觉得是游泳吧，游泳的性价比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呢？
我们说挥拍，
嗯，
游泳不会拍啊。
没有，我说我看到这个研究，
你说所有的游泳，
没有，我看到这个研究报告之前呢，我就猜应该是游泳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大吧。
嗯，
那结果研究发现的是挥拍类的运动。
哦，也就是说呢，所有的运动当中，原来挥拍类的运动呢，它带来的性价比是最高，对不对？
是。
那这是来自于呢《柳叶刀》啊，非常权威的医学期刊，他给过答案。那研究人员就分析不同类型的运动，以及呢全因死亡率，就是跟死亡率的关系啊。那么对比一下，就发现性价比最高的三种运动分别是。
刚才我们已经报告了，第一名是挥拍的运动有哪些呢？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等。
哇，
那来到这个第二名呢，才是我刚才说的游泳。
好，那第三名就是有氧运动啊，包括呢就是会让你喘不过气的，
跑步啊，
譬如说跑步啦、拳击啦啊那些啊。那这个你知道吗？啊，这个我们今年的奥运女单网球金牌郑钦文，哎，她已经呢回到国内了。那现在呢好多的访问，哎，这个专家就告诉我们，你打网球吧，你认真的打好，然后呢勤练网球3个月，你的身材一定有变化，
而且呢相信呢你的死亡率呢也会因为你勤劳的操练这个挥拍的运动呢，可能会比一般人长寿一点哦。
哇，也就是全因死亡率，刚才我们不讲这个跟死亡率的关系吗？全因死亡率啊，挥拍类运动降低了多少呢？
47%。
好，你知道我看到这一个报告，我就想，嗯，好，我要去做两件事。啊，列在我2024到2025的目标。
学网球？
第一个，不，网球那个有点贵，而且呢，网球那个力道要大一点，乒乓球又太小了。我要学羽毛球。
哦，好的，支持文慧老师学羽毛球，
因为我以前打过羽毛球，
对，
后来中断了。
这个除了能够降低死亡率之外呢，我还上网搜了一下，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灵活。
真的？
还有呢？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它是调节视疲劳。
哦，
你想想，在打球的过
什么是视呢？
视野的视。
哦，
打球的过程当中，眼睛是随着那个球来回转动的嘛，
嗯，
这个就能够达到调节视力的功效。
是，我觉得不管是乒乓球啦、羽毛球啊、网球，包括甚至这个足球跟篮球都应该有这个功能啊，
都可以的。
对，因为你要看着那个球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羽毛球对我来讲比较容易打到，
嗯，
因为它球比这个乒乓球大一点嘛。那这个是第一，第二，我要开始呢练我的游泳啦。因为呢，之前呢，我有8个教练教过都失败，第8个终于交了钱，太心疼了，我一定要努力学。我学会了蛙式，但是呢，还不会踩水。
对，
所以呢，我的室友他是游泳相当好，他说来吧，我就教你。他每个礼拜去游泳，他就约我，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就教你踩水，只要我会踩水，我就会游泳，然后我就要保持这两项运动了。
好了，突破一下。虽然苏小燕到目前为止都不会游泳，但明年我还没有这个目标，你先努力。
好，等我努力成功呢，跟大家报告一下，也让小燕老师呢羡慕一下。那你呢？你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九节，你还是大师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人生有时无可避免，会身处于一个无可选择的境地，只能做面前唯一的工作，或者只有一条路可走。这种无可奈何的环境，英文叫 Hobson's Choice， 霍伯森的选择。这可以是疾病，限制我们的工作能力，可以是失败，只好改弦易辙，另谋发展。面对这种绝境呢，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付上所有努力做下去，这是克服各种困难的无上秘诀，也是一种做人处事的美德。
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九节，你还是大师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守你。
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是的，祝愿您呢今天呢有好心情。怎么有好心情呢？我相信就算我们心中有纷扰，有一些的难题，有一些的重担，但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静下来，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的心就能够平静安稳。那么今天灵修的经文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见，可能也比较少读的，尼希米记9:19，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我一直觉得尼希米记呢很适合管理人员去好好的研读的。我们能够学习他是个很务实的管理者，为了重建城墙呢有非常完整的预备还有规划。不过呢，今天我们真的要看一下他们以色列民跟上帝的关系。其实第九章是八章的一个延续，描述了一个很开心的画面，就是属灵的大复兴。第八章一节说，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一块聆听神的律法书，百姓呢是同心合意的聚集来赞美称颂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以神的话语来认罪悔改，我们都有错了，承认自己的过犯，也承认了列祖的狂傲还有悖逆。同一时间呢，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是强调神不离不弃的爱，依然呢是大发怜悯的，没有在旷野路上呢丢弃他们不管，当然呢也更没有纵容他们说要回埃及，那是不可能的，都已经离开了嘛，怎么能够回去呢？旷野路上有什么呢？有云柱引路，有火柱照亮当行的路。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历史书而已，今天你跟我的人生，我们都要学习过一个跟随云柱火柱，放下很多自以为是的聪明啊，可能自认为好的一些判断呢，我们要定睛仰望主的带领。但是大前提是前面呢，你真的要像百姓一样承认自己的过犯，
对，
然后求主宽恕，你才能够跟主有一个新的关系，修复关系，你就能够顺服他的带领了。
是，不要忘记了当时尼希米的背景啊，尼希米书的背景，他们呢就是回归自己的家园故国，然后呢他们要重建呢耶路撒冷，重建呢这个圣城啊，他们要呢筑起这个墙垣，但是呢百废待举啊，在这个情况当中环境是很艰难的，但就像小燕老师说的，他们呢 好多人好多人，但是却像一人、
嗯、对，
因为大家同心做什么呢？不是呢先做哎，我搬砖你和泥来建城墙，他们先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们知道能够帮助他们的是神，就像当年神帮助他们的先祖出埃及一样。所以呢，文慧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当我们面对一些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我们的神，第二呢，我们要回想当时啊，当年神是怎么恩待我们。有的时候呢回想，然后呢好好的数算神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呢重新得力。当然我们要为自己的境况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那求神的指引。我想呢说到认罪悔改呢，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他的认罪悔改呢带来呢他生命的更新，也因为他生命的更新就带来呢教会历史当中非常灿烂的一抹色彩。这个人是谁呢？
奥古斯丁。
对，
我们接下来听万峰老师主讲的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有的放宝贝的是瓦器，有的放着宝贝呢是金器啊。今天的分享的教会领袖呢，肯定是金器或者纯金做的瓦器，他就是最伟大最伟大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啊，就是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呢最厉害呢，就是他原来他是一个希腊的学者，但是他成功将这个希罗的哲学跟基督教信仰整合起来，他的一生影响了超过教会1000年呢、啊、直到今天的神学体系很多都是奥古斯丁建构的。所以呢第一位的神学家最伟大的就是保罗，第二个可能就是奥古斯丁了。那说起奥古斯丁呢，他是公元354到43年在北非成长的人。他虽然呢有一位基督徒的妈妈，但是年轻的时候他念的是希罗哲学，更加学会了这个希腊人罗马人的坏习惯，拥有一个情妇啊，就是私生子的妈妈了啊，他还有私生子呢啊。在他30岁的那年呢，他从北非走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在那里找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安波罗修，就透过跟安波罗修一起生活，加上妈妈一直为他祷告，他认识了信仰，最终呢，他跟这个情妇分手了。在某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的寓所的花园里头散步，那圣灵催逼他回头，他的心灵呼喊着，哎，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不如就在这个时候就结束我肮脏的过去吧。那这个时候他刚刚好听到邻居的儿童在读书，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这样的话啊，然后呢他就拿起他身边的那个新约圣经，读到罗马书里头的一句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哇，读到这句话他就归向了神了，并在第二年受洗，34岁回到非洲过修道的生活，42岁成为了北非西波 Hippo 这个地方的主教。奥古斯丁好像我们说嘛是个神学家，老实说神学理论呢在这个栏目里头不好说，越说越头晕嘛。我简单来说，就是他当时面对这个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谁是开始 谁是终结呢？他就说有个善开始，也有个恶在开始，但是我们基督教就是只有一位，就是神创造天地嘛，所以他就承担了这个护教的工作，奥古斯丁护教，然后为所信的信仰争辩。另外呢，奥古斯丁也面对圣餐的问题，当时有一个叫多纳图派啊，他们就说呢，施圣餐的时候呢，如果那个施圣餐的那个牧者是不洁净或者犯罪的话，那个圣餐是没用的。然后呢，奥古斯丁就推动了一个神学叫因功生效，就是说如果你只要因为正确了施行了礼仪，这个圣餐就有效了。那之后马丁路德再推了另外一个了哈，不说他了。那当时奥古斯丁呢，就针对不同的神学观点，就发展出自由意志啊、原罪啊、救恩啊、预定论啊、选民啊、神的主权、不可抗拒的恩典等等的神学理论。这些神学理论呢，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基督教世界，甚至今天也被影响着啊。那今天还没够2000年呢，1000多年了哈，还奠定了天主教会那方面的核心神学教义。奥古斯丁呢，生于5世纪的初期，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已经开始变弱了，外敌就是他们所谓的野蛮人了，就是我们好像我们战国时代都说那些是南蛮呢一样的道理啊，就是外来的人就是野蛮人了，他们不断的开始入侵，作为在北非的罗马领地，就不是意大利嘛，周边地方了哈，所以西坡呢就一直被敌人去入侵。在奥古斯丁生命最后的1-2年呢，敌人就攻击西坡这座有墙的城池。奥古斯丁非常担心这场战争，特别是输了以后呢，他的敌人就是亚流派的，就是以前我们说相信耶稣是半神的，就不是完全的神，要被异端，要被野蛮人统治，那怎么办呢？同时奥古斯丁已经70多岁了，他开始因为环境不好打仗嘛，就开始患病，患热病，但是他继续牧养信徒。当时的弟兄姊妹呢，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在战争的时候，要不要run呢？就是要不要逃跑呢？奥古斯丁就给了一个挺矛盾的建议，就是想撤的就撤吧，但是你不能抛下你的羊。他说呢，如果教牧传道人没有受到直接的逼迫，那你的群羊也是需要你的，那牧者就得留下，不应该抛弃群羊。但是如果危险对于所有人，包括主教、神职人员、平信徒来说都是共同的苦难，那么你们就一起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一同离开吧。那当一些危险达到顶峰了，没有办法逃跑的话，那教会也面对很多的牧养的需要，那如果没有牧者在身边，这些羊是要面对多大的困境啊。所以如果牧者在场的话，你就要应该按照主给你的力量去帮助所有人。所以如果教牧传道是在两难当中，我们明白的，但是你还是要关心群羊的需要。奥古斯丁虽然不想面对战争，但是他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他还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存这个图书馆。果然在这个战争里头，奥古斯丁病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西坡城也被敌人攻占了，唯一能保存下来的就是里头的礼拜堂还有图书馆。这个就是奥古斯丁一生努力预备的瓦器，为教会保存了1000多年的宝贝图书馆跟他的神学教导。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
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闯一座高峰，就是生命的转折点；每胜过一个弱点，就是迈进生命的新阶段。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心要去全能去往你荣耀掌权，祝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不找借口，不再犹疑。
你是一切所需，愿世界看见我们高声唱，
克服改变，天天更新。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和大家讨论呢？是2024年8月20号星期二，那么早上的8点03分，我们的节目线上今天直播当中，7点半到8点半已经进行了一半啦。我们一起灵修，一起学习奥古斯丁，哇，是不是很精彩的一个人物呢？那么在主里也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啊，那真的是一生呢跌宕起伏。那么同样的， 在这里，小燕跟文慧，我们的一生呢，也许没有奥古斯丁这么样的精彩啊，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手中，我们都能够活出自己生命的色彩。
是的，奥古斯丁有很多神学方面的权威著作，他的神学思想也是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讨论他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影响其他的人。
对，
特别今年巴黎奥运我比较特别的关注，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看跳水，而且也看到了很多运动员背后的故事。我觉得他们，你看他们的视频，练习的视频呢，真的很激励我。3、4岁的小孩已经要爬到10米高的跳水台。
我知道你说的是我们那个
小泉。
对对，小泉还有乐乐啊，陈玉溪。对，
我觉得非常棒的，你要克服你内心的那种恐惧，跳下去非常的不简单。
对，特别对文慧这种巨高的人来讲。我还想到我今年到明年的目标不是学习踩水吗？那会踩水之后呢，去游泳，然后接着呢可能练习一下呢，就低一点的3米板跳一跳好了。那说到这个运动呢，其实今年呢让我们会关注而且会欢喜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今年看奥运好像心情比较轻松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呢只单单注意那些我们向来传统的强项，譬如说一定会让我们非常佩服的跳水啊、乒乓球啊、
羽毛球啊、
还有今年我们的游泳队也是好厉害，对不对？那还有举重队等等。最重要是今年有一些冷门项目我们也是非常的出色啊。那例如呢，今年呢有一项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但是是破了咱们国家的记录，最好的成绩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呢巴黎奥运公路自行车比赛，然后中国唯一的选手吕先景足足骑了7个小时，但是他的排名他只拿到68名，可是告诉大家哦，他是近30年来咱们中国第一个完赛的运动员。
太棒了，奖牌不是衡量一个人的能力，
对，
但是目的是30年来唯一一个能够完赛的。我也很好奇，
那真的好辛苦哎！
是不是很多运动员可能5个小时、4个小时就熬不住了，就放弃了呢？
当然，因为我相信他这个公路不会那种平坦的路，一定是有高低起伏公路。然后你想想看，你骑7个小时，
对，
你不是开7个小时的车哎，
7个小时的脚踏车，
对，自行车哎，所以呢，他是第一个，咱们中国第一个完赛的这一方面比赛的运动员，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呢？吕先景，请大家记住了，真的是不容易。那今年的冷门小众项目啊，咱们中国第一次挺进奥运会，名次上也有重大突破。那其实呢，不少的选手都是其他运动转向来的啊。我们先数数今年呢，我们那些冒出来的小众运动好了，有自由式的小轮车的邓雅文，
还有女子冲浪的杨思琪，那另外呢还有速度攀岩的吴鹏等等的。
哇，吴鹏还拿了银牌，对不对？
是的，很棒的。转向的运动业，我们说他们是转向的，突然改了那个运动的项目，那需要抛开所有的技巧，还有你既定的一些思维模式的，回归运动员最基础的维度，譬如什么呢？四肢的能力啊，爆发的能力啊，还有他们的核心能力等等的。
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转向，这里提到转向是因为呢，这些呢小众或冷门的运动呢，很多都是转向过来的跨界的运动员，然后他们去练，那终于在这个冷门小众的运动项目里头，他们就出头了，或者是拿到了成绩。那他们转向过来呢，不要忘记他们要抛开他们之前的那些技巧，他们之前练习惯的那些动作，他们要回归最基础的什么基本功，譬如说四肢能力呀、爆发能力啊，还有那个核心力量，通常就指我们的腹部啊、腰腹部这个核心力量。那这些呢转向运动员呢，其实呢是来自于呢6、7年前啊，体育圈呢就推行了什么呢？跨界选材啊，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改革。 那也就是呢，让一些呢熬不出头的运动员，他们能够去想想，可能我在这个跳水呢已经有什么双子星、小泉跟小乐，那我可能也拿不到金银了，那拿个铜牌好像也轮不上我，那么我还是挺喜欢运动啊，怎么样能不能去跨界呢，选其他的项目呢？所以呢这些呢在其他强项的项目当中可能呢熬不出头的运动员，他们呢经过选择之后，他尝试之后呢，他们就成为跨界跨项的运动员，然后呢就在今年的经过六七年的耕耘，今年的奥运呢终于就大放异彩啊。那这个跨项选材呢，它其实要打破很多很多的疆界的。
譬如说一下刚才提到的邓雅文吧。邓雅文他本身是田径的一个选手。那么结果他的教练说，可能你比较更加的适合练标枪。所以呢，在那段时间他的运动生涯也是迎来一个小小的转折。可能自己也要考虑，我到底是不是要放弃田径，还是跑去练标枪呢？那么直到呢，小车轮省的教练到全国选拔人才的时候呢，
就看中他了。
看中他，发现这个遗珠啊。他就被选中，从此呢就接受这个专业训练。那么刚才也说到，这次呢是他首次参加，就能够得到一枚的金牌啊，
好厉害，对
不
对？
真的，
真的好厉害。当初如果没有教练慧眼识英雄，那他就真的成了遗珠。那也如果没有他那种想尝试的话，我去试试别的，那可能他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跨项选材呢，打破了运动员训练选材的封闭圈。也就是说呢，教练现在也开始不要只看的我这一亩三分地，我也要看看其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能够短时间呢填补小众领域的空白。那么选材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不拘一格选人才。
这个很好，能够吸纳很多有天赋的民间爱好者，还有体校的运动员等等的。我也看到一则新闻，是来自上海的一家的俱乐部，是射箭的俱乐部。那个负责人说，近来真的是最近刚结束了这个巴黎奥运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是从电视机前走到场馆的。
对，
很吸引，我也想要学一下，体验一下这个拉弓拉动弓弦的这个体验呢。
因为今年的射箭很出彩啊，
很出彩，今年我们的射箭女队呢摘下了团体的银牌啊，所以很多人开始呢对这些小众的运动项目感兴趣了。
是，那这个跨界或者说呢跨项的运动员呢，其实呢有几方面的特色或者说重点我们可以去思想，那么运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呢，运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呢，第一个跨界，也就是呢不要限制自己，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呢基本功，不要忘记了这些跨界的运动员呢，他们都有基本功的。第一个，他们呢不要限制自己，当他们跨界的时候不要让以前的训练呢就限制自己新的训练。第二呢，他们都有基本功很扎实的。还有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热爱。
对，热爱。你没有对运动的热爱呢，你找不到你的动机，还有你努力的目标啊。
对。
那么最近呢，我在查考这个彼得的书信呢，也真的联想到运动员。刚才文慧老师一再强调的基本功，可能你说我们圣经看了很多遍的创世纪啊，我们都背的滚瓜烂熟了那些的故事里头，但我们有没有像运动员那样很长的去练习你的基本功呢？不要忽略圣经里头的一字一句，对我们人生每个阶段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在这条人生路上呢，你随时可以像跨界或者说呢跨项运动员，随时想一想那神要带领你怎么样走下去，同样在信仰路上也是如此。
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美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走。 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的开遍了原野。花梅、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
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那你说咋办呢？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句经文，然后冷静冷静。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
清凉一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35章第二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出埃及记35章第二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那这是谈到安息日的。
是的，我们看到安息日的律法呢，是在出埃及记35章是整个段落的一个开始。那么在31章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段落的结语。
对，
毫无疑问呢，是一个故意的安排，是作者故意的安排呢。从此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什么呢？以色列百姓众人按照神的吩咐，开始要努力的建造帐幕，但是他们呢，依然不能够忘记遵守圣日。 日，也就是经文谈的安息日了。
嗯，那我们就要来研究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呢，为什么安息日这样的重要呢？首先呢，我们看看经文，他把安息日也称作圣日，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圣日的圣这个字呢，有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个表明了这个日子呢是圣的，因为这日是属于神的日子。我们知道圣通常讲圣洁，我们知道谁是圣的呢？就是我们的神嘛。所以呢，圣日就是呢分别为圣，归于神。那么日呢，圣日的日这个字呢，就是指安息日，一周中的第七日、啊、是意有所指的、
嗯、对，所以说余下的六天我们就要做工了、
嗯、
六日要做工指的是每周的第一到第六天、
嗯、
为了是维持家庭还有个人的生活呢，所以呢每天都要做该做的工了、
嗯、好了，到了第七日就是指周末，也就是现在的星期六，这一日呢就是圣日，当分别为圣，归于神。好，那我们再来看安息日，经文说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日，守为安息日也就是将这日子啊，一周的第七日分别出来归神为圣，必须安息，不可以做工。
嗯，是的，安息日乃是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标记。我们看一下31章15到17节，经文说六日要做工，但是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守完全安息的安息圣日，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被处死的，会被处死的、
嗯、
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都要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因为六日之内呢，耶和华造天地，然后呢，第七天就安息舒畅了。
嗯，让神的百姓能够享受神的安息，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呢，守安息日在旧约时代是非常要紧的。好，来到新约时代的信徒，那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的安息，因为耶稣基督乃是安息日的主。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不是遵守礼仪上的安息，乃是呢为神的子民存留的那另有安息日的真安息啊。我们可以参考呢希伯来书4章9节说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为上帝的子民保留着。好，今天呢有个问题也想让大家来思考的。
嗯，为什么神要设立安息日呢？对当年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来说，守安息日又代表什么呢？
儿子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两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是你打了两年终于打通了。
我回来和好。
哦，这个声音好熟悉 啊， 早上好啊。
嗯，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黄阿姨，
哎，
早上好。
谢谢老师，早上好。
宅子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感谢神，感谢神。
好喜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纪念雪儿姊妹，还有荣阿姨，还有天娇，还有呢张元斌。哎，比较特别，因为元斌呢每天都出现，但是很少出声。那么今天他特别请求我们为他母亲祷告，还有蒙恩，是吗？
嗯，是的。
好，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困难 挑战、疾病，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着基督耶稣牺牲的爱呢，我们可以每天经历你奇妙的恩典，也能够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主啊，愿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我们愿意为身边有需要的人多走一里路，我们多多为困苦的人伸出援手，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今天早上求主怜悯生病的每一位家人朋友，每一位肢体。主啊，求你医治雪儿的肠胃病，她腹泻肚子疼，这些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明白那是有多难受，有多煎熬，也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主啊，求你减轻舒缓姐妹的身体不适，让她吃完药以后呢能好起来，慢慢的恢复过来。也求主呢能够挪去她膝盖的疼痛感觉，治疗她的伤口，走路的时候呢不再会感到疼痛的。慈爱的主，也求你亲自保守荣阿姨，我们亲爱的阿姨，求你赐给她食欲，让她呢能够吸收充足的营养，也能够呢享受品尝美味的食物。求主让阿姨每天醒来吃每一顿饭的时候呢，也都能够感受到你那无穷无尽的爱还有恩典，身体呢也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健康还有力量。我们也为到一位李姊妹，李姊妹她分享到呢她的胆结石有些情况呢，但是呢她的家人也不在旁边，没有人照顾她，她非常的难受，非常的无助，医生也不敢跟她动手术。那么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只能在祷告当中求主来医治她。我们把一切的困难忧虑都交托给你，主啊，求你让这位姐妹心灵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还有喜乐。纵然现在是非常的难受，但是相信呢主你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的，你会给他足够有余的恩典，也求主能够舒缓他身体上很多的不舒服。我们也为到张元斌的妈妈来祷告的，他最近感冒也呕吐，也吃不了什么饭的，老人家的身体可能也是非常的虚弱，吃了药以后呢可能更加的疲倦。但是主啊，求你让这位老人家能够在家里平安喜乐的好好的休息，慢慢的等待身体康复起来，让他有健壮的身体。主啊，我们也纪念到刚才劝慰子说的，有一个家庭他们最近遇到一个非常不幸的经历，就是两个孩子溺水，然后爸爸到水里去救他们，结果爸爸也离开这个世界了，剩下一位妈妈，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我相信这位妈妈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在这个阴霾，在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也希望她身边的朋友家人能够多多陪伴她，能够在这个非常难熬的过程当中可以慢慢的舒缓自己的情绪。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信主，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你，但是求主的灵感动他们，求主赐下平安。我们也纪念到蒙恩，蒙恩最近的身体也是出现一点情况，可能呢有好几天的大便出血，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希望呢他能够抽时间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因为这个出血的问题也是挺严重的，但是他依然是要坚持工作的，可能没办法马上请假找同事替工啊，但是求主让他在工作的期间呢不会太过不舒服的，下班之后呢能够赶紧回到家好好的休息，饮食方面也能够吃得清淡一点，尽快得到合适的药物治疗。主啊，我们实在有太多太多事情呢放在心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把肩膀上的困难呢都卸下给你，我们愿意呢身体能够得到你的医治，心灵也同时能够得到你大能的医治。愿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感谢主聆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渊老师带领我们呢为众弟兄姊妹来祷告啊。我看到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提到啊，最近下雨，那么有些人躲雨啊，躲到树下就不幸呢被雷呢打中了，击中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要小心呢附近呢特别有水积压的地方啊，那看看有没有一些电线，又或者是呢躲雨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躲到一些高压电线或者是这个树荫底下啊。 愿神呢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